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开始我们入修行的时候呢，是有相啊，是有相行的。可是到达十地，第四地，对，你要入四地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些修行相啊给放下。不能说就他妈的，我现在在修定，就他妈的，我现在在读经哈。你还有这种定爱跟法爱的相，就会觉得有一点干戈不入啊，就是跟正法的修行、跟菩萨地的那个精神呢，就会有违背啊，就会有违背。我们往下读，大概就可以知道，大概入地以后的前三地还是继位在世间修行，也就是说，你还是会有这个世间的这个对境，你还是会有世间的想法，但是呢，你已经开始能够调伏得非常好。不过还是属于有相行的阶段，可是你要从三谛，就是发光谛到第四谛的宴会谛啊，就要把那种学法的那个相啊，那个对于止观啦、等持等智啦、对于这个三藏十二部经的号要啊，要把它稍微消化掉。如果消化不掉，你要入到宴会谛，可能就不太出得来。好，这个当然是入文以后慢慢去学习的事情。那一开始我还是要把缘起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这堂课之前是在次第上衔接，好像是跟着我对于《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菩提分法啊那段文的共同学习呢，我们接下来就接着讲《瑜伽师地论》，一样是虽然名称是《解深密经》哈。当然，内文也是解深密经是不错的，不过我们选择的文字是整个弥勒菩萨、无著菩萨编排在100卷的《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卷75到78卷。那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卷78卷。那我们之前呢，我问了一下之前，同样在讲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75卷、78卷这段文。墨学大概分了2次来学讲，来做共同的学习跟报告。因为今天我看起来有一些陌生的脸孔是新知哈，多数都还是旧语，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当初有一起同学过这个75卷到77卷的内容。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我把这2段这个讲次的资料，因为都已经出了这个有 MP3 的资料，那么我上课前这个班长果晨也跟我问，到底要印只有78卷，还是要印整个75卷和78卷的解释密经的内容？我跟他说还是要全部，因为毕竟这部经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虽然它被抉择摆在瑜伽师地论的色抉择分的中段啊。但是它整个内容其实是无著菩萨把它采解深密经的内文摆进去的啊，做前后的衔接。它前面衔接的刚好是我们读完的菩提品啊，菩提分品。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菩萨地要修学的这个智慧品啊，有哪些的方法之后呢，就要开始抉择次第啊。所以前面是讲法要的内容。我们这个瑜伽这个解深密经呢，其实尤其是分别地波罗蜜品跟成熟说品，很清楚的就是在抉择菩萨地修道的次第啊，修道的次第。那我们在菩萨地的内容呢，主要是讲菩提心的那一段相关的法要，以及菩提分品相关的法要。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法要分成10个次第？再从入初地、即喜地，一直到法云地、实地，最后入如来地，在瑜伽行派呢，总共把入地的大乘不共法行呢，分作11地，啊，分作11地来学习。所以呢，我把这一段经文呢，特别的留到我们整个菩萨地的抉择最后一段文才来做报告。其实是也是因为解深密经的这部经本来它就分成4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圣义地相品， 啊，圣衣地上品，圣衣地上品总共有五分啊，总共有五分。哪五分呢？我想我们既然有文，我们就稍微浏览一下，浏览一下它的科判好了。各位把你们手上的文本，因为你们应该都是用新闻封版嘛，对不对？有没有用密勒版的？有人吗？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就不讲密勒版的页次了，没有吧 ？OK， 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新闻封版的科判，请翻到2292页，我们只看天的部分，我们只看天的部分啊。我们今天节前只看天的这个科判，我们把科判大概浏览一下，知道我们前面两次大概一起学过的内容大概包括哪些哈。那么它总共本经分作四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圣义了义之教，就是来教导我们开始入学大乘不共法，就要先去能够去体验圣义地啊。那么最后圣义地圆满呢，会成就一种智慧啊。一些行派呢称之为叫做无分别智，也就是我们一般五道次第所谓的见道。这可以说是入道修行之后的第一个里程碑啊，第一个里程碑。当我们发起菩提心，开始要决定成佛，走在成佛的道次第的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要先去学习圣义地，然后呢对圣义地能够成就圣洁忍。后文就会谈到圣洁忍呢，就是最圣的空性圣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成为圣人或者是舍达圣人呢，就叫做能够证什么呢？证二空真如。就是不同的经论可能有不同的名词，不过基本上来讲都是这个。而所证的是圣义地，能够成就的呢就是无分别智。所以呢他本经一开始就为我们五科呢透过五分来解释圣义地相啊，圣义地相。所以你看呢，举经七，就是本经呢分作七啊，分作七分啊，分作七分。那么第一分呢就是圣义地相，圣义地相。而圣义地相呢在本经呢韩老把它分作四科啊，所以看到旁边人三啊，解释圣义地相呢分作四科。第一科魁一，看到吗？如果看到的话呢，你们就拿荧光笔或者红笔呢把那个科判稍微标示一下，尤其你们如果拿的是不是前面我们学过的，就更需要标示一下哈。这个大概是本经最大的科判啊，最大的科判。所以呢第一品叫做圣义地相品，这一品底下呢分作四科啊。第一科呢叫做离名言相及无二相啊，离名言相及无二相啊。那么离名言是入无二相的方法，因为呢无二相在瑜伽行派呢就是离言法性，离言法性可以说是瑜伽行派要能够成就根本无分别智的体啊，它的体就是二空真如。那么你要去证二空真如呢，必须要学习依止于言说法性，然后呢去证到离言法性。如果用中观的说法呢，就是依着世俗地去证圣义地啊，世俗地都是名言所施设的，不管他讲有讲空，如果有名言所施设的道理性呢，都叫做名言法性。可是你要透过名言法性的理解啊，能够把心意识所产生的分别寻视推度的那种杂染贫乏呢，能够对之清净啊，展现出能够直下限量自证二空真如的那种离言法性。所以呢离名言相是一种自心安置的方法，而所证的呢就是无二相啊。那么他的下手就是把一切法分作有为法无为法，而从有为法跟无为法的片寻视片推度片观察，就能够作证什么呢？一切法无二。如果各位熟悉白法的话呢，白法说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一切法者就包括有为法94品，无为法6品。那么所作证的呢就是二无我，二无我者就是布德伽罗无我跟法无我。 当你能够作证二无我的时候呢，你就成就二空真如，啊，成就二空真如。二空真如呢，也没有这个真如的法性可作证。当你把这份法性也割下了以后呢，就可以悟入所谓的离言法性，得根本无分别智，啊，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本经的总标义，总标义都在这一品当中。那底下呢，再分作三品，请各位往后头翻一页到2295页，天的部位，圣意地相，除了刚才前面所讲的离名言相跟无二相，而把这两相合作一颗之后，那个是总标义。底下呢还有三颗。那么根据第二次我学讲的方法，我就把这第二颗的圣意地相的超过寻思所形象，各位们看到魁二啊，天的部位啊，天的部位倒数第二行的魁二，超过寻思所形象。寻思者就是我们欲界凡夫的心的体相啊，我们的形象就是那种寻思推度的心啊，就是这个色大圣人所讲的虚妄分别心。这个虚妄分别心呢，当然是杂染品法啊，是六意识跟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心型，它总是取向分别的。所以他说啊，如果你要去弃证无分别智，得二空真如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训练你的心意识呢，超过寻思的形象。所以超过寻思所形象，它所对峙的呢，就是我们后面待会会看到的科判。所以你不妨在这个旁边呢，就是跟它对应后面的心意识相品。心意识相品就跟我们讲的八四五十一心所，你要能够超过八四五十一心所杂染品法的心性。啊，当你能够超过心意识相的那种系缚以后呢，你就可以得证圣意地相。而在这里呢，就告诉你怎么样理解，怎么样用心才能够超过寻思所形象，也就是说怎么样不被我们的八四五十心所的性相业用所系缚，也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三用其心。因为呢，圣意地相非心但也不离心，它不是我们杂染的心意识的作用。可是呢，你要去成就这个圣意地相的自证量呢，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八四五心所的性相业用。所以怎么能够在心意识的八四五心所的性相业用当中能够不被系缚，而能够超过它的系缚性，得证它的解脱性，弃证那个圣意地相。所以呢，默学第二次练讲的超过寻思所形象，我就随着心意识相品呢次第宣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啊本经圣意地相品的第二科。好，往后翻内文细科，你们就去听我默学曾经讲过的 MP3 了哈。那么第三科在2298页啊，2298页。你要悟入超过这个，你要悟入圣意地相呢，证二空真如，得无分别智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有第三个心要，第三个法则，就是要超过诸法一一性相。前面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随着你的心八十五心所的性相业用取向分别，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对境不取向分别？这是刚才第一课的意思。第二课，对你所对境心相所起的相应行呢，不要于中去执着决定是一决定是义。如果你略落在有无意义上呢，瑜伽行派就把它称为这种心的作用，就叫做细论分别。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去熏习细论分别的这个心的作用，你我想你修到驴年大概也没有办法去体会什么叫无分别智了啊。所以你如果在一一性相当中呢去执实，执决定是一，执决定是义，任何的对法都是观待假立，对于它的法性都是源于你对于那个法相的虚妄分别。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超过一切的法相的虚妄分别，就要能够去观察，其实你就在一切法的有无的偏执一意的执着上面呢，没有办法处理。 可是呢，众多品类的有违法跟无违法啊，略略说就有白法的品数这么多，对不对？我们就要把它摄受啊，把它归纳成二无我的结论啊，归纳成二无我的结论，或者说我们前文才刚刚讲过菩萨地菩提分法的四法印。你要能够把一切的差别相，透过你的正理正量的寻思观察呢，慢慢慢慢消融掉你的一些一意性相的分别，而能够弃证，它无非都是无法三自性八思二无我。所以呢，魁山这一颗超过诸法一一性相，就是要能够证到佛性，就是要能够证到一切法相超过一一性相之外，那个不一不异的一切法真实的性相是什么东西呢？本文就对到我们后文当中的一切法相品。所以你在魁山这个地方呢，就要另外旁边写一个要参照一切法相品，一切法相品一切行派，就把它归纳成三种自性，就是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跟缘成实自性。一切种类的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其实把它归纳下来，那么一切行派就定掉放在三性，而显现我们下一品的三无自性上。通说来讲的话呢，在楞伽经就讲三性啊，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前面那一颗呢，就在讲八识二无我，怎么样不被八识所系缚，而能够证二无我？这边就告诉你，不落在三自性的执着分别上，而能够弃证什么？弃证一切都是无法的安立。无法是哪无法呢？无法就是相名分别。当我们不了真实自性的时候呢，一切都活在相名分别的虚妄分别心事上。而你把这个相名分别的心呢，世间心呢，稍微转移清净之后呢，它无非就是正智所对的真如啊，正智所对的真如。而所谓的正智者，就是无分别智，真如就是二空真如。所以这个东西是必须要透过你能够超过一切法的一一性相而能够得证的。好，这是这一品略略所谈的。那么如果信同学不知道不知所云的话呢，你们就姑且放过啊，这只是先简单的跟已经有学过的人大概提示一下节前的法要啊。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今天正式要学习的分别地波罗蜜品，其实是一个很单独的东西，你纵使没有前面这些内容，其实也可以单独听的啊。这是我跟新同学报告一下。那么生意地相的第四颗呢，是在2301页。当你了解到不一不异之后呢，你还必须要再提升一下你的见地，要了解到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啊，一相所谓无相。所以在本品当中，一相所谓无相是博尔金的话了。那用瑜伽行派的话呢，在本品当中呢，它的科判呢就叫做魁士，在2301页天的部位的倒数1、2、3、4、5行，有没有？我们看到魁士骗一切一位相，一切当然只是一切法啊，一切法呢，前面已经把一切法归成三种自性，对不对？那有三种自性呢，又显现出什么三无自性？不管是遍计所执，遍计所执自性呢，就显现什么？显现相无自性。一切相都是名言安立啊，既然是名言安立，它的体性就是无自性可得。那么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遍摄一切的八识五识心所，可是这个能分别外境的杂染贫乏的心呢，虽然统称叫做依他体自性，可是依他体自性呢也显现无生，所谓的生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就是布尔金讲的无生意。虽然心能够很明了的对境产生分别，可是呢它真实的体性呢是毕竟无生的，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虽然把一切归到无意，但是唯有事，可是这个事我们所谓的依他起自性也是生无自性性。而我们要证得二空真如，我们所谓把二空真如的体现呢 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原诚实自信。有外有其有很多很多啊，学习解释命经的人呢，乃至学习唯识见的人呢，都把原诚实自信当作是最高的唯识真如，其实不是。最高的唯识真如呢，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所谓的离缘法性，并不是原诚实性。原诚实性的体现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跟片剂所知之性对待假立，对待假立的圣义地，而那种圣义地呢，是属于一言的圣义啊，我们称为叫做一言的真如。那是在我们修加行智的时候呢，一个方便，那种方便呢叫做二空观，由二空观所成就的二空真如，在本经当中呢，把它称为叫做二空真如的原诚实自性。而原诚实自性假说有一个圣义地，可是本经当中就说所谓的圣义地自性呢，所谓的原诚实自性呢，它也显现圣义无自性性。所以呢，虽然一切法有众多品类，我们先透过唯识观把它归纳成三种自性，归纳成三种自性之后呢，再进一步去观察这三种自性呢，也还是一种分别。其实三种自性都还是各自显现一个相，什么相？无自性相。不管是相无自性、生无自性，或者是圣意无自性，通通归纳成一个相，那个相就叫做无自性相。当你能够作证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大乘所谓的一时相应了，对不对？所以你能够把二空真如的原诚实知道，哎呀，原来圣义地超凡入圣的圣义地所证的一切法的真如，也不过还是一言假立的东西，对不对？真如并不是一个别开世间法而另有一个真如的法性可得。离缘法性虽然名称叫做离缘法性，可是它真正没有离开所谓的名言安立的一切法，别有圣义地自性可得的。如果你还落一个圣义地啊的自性，别别安立啊，别别安立，这个毕竟还并不是了义的。所以呢，所谓一相，所谓无相，骗一切法一味相，一味相所谓的一味者，就是无差别的意思啊。通过这里之后呢，就能够得证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好，这里呢，旁边呢，你就请各位注明跟我们后面的诸法无自性相啊，诸法无自性相，诸法无自性相就是接着前面的一切法相品所显现的什么呢？诸法无自性相品。所以我第二次在学讲这个解释密经的时候呢，我就把圣义地相的后面这三品，第一品离名言无二相，我把它称为本经圣义地相的总标义。然后呢，把后面的这个三分呢对到后面的三品啊，分别宣说啊，分别宣说。好，我们就往后翻到卷762305页，各位看到心二有没有？天的部位，心二，心意识相品，这是解释密经的第二品。前面的五分呢，韩老把它分作四科啊，因为第一科是总标义，后面四科会对到后面的三品。而本经体义的第二品，心二，心意识相品，你不妨就在这里对到前面，我们前面就叫做超过寻思所行相，对不对？这边你不妨就对读到前面啊，这一科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要谈的，它的密意啊，心意识相品的密意啊，就是我们圣义地相品所谓的超过寻思所行相。为什么唯识要那么麻烦的安立八识五识心所，就是要显现圣义地是超过寻思所行相。好，这个是这一品所谈的，这一品当然它的内容就在谈为什么唯识会安立八识五识心所的相应行。好，往后翻到2308页，天的部位第二行，心三，一切法相品，有看到吧？啊，一切法相品，一切法相品呢，这边就告诉你，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加起来呢，白法名门其实所证的不过就是二无我， 归纳它的特性呢，就是三种自信啊，三种自信，就我刚刚所讲的一他起自信、片地值自信跟原诚实自信。所以呢，就对到我们前面圣依地相品的第三颗，你就不妨在一切法相品的旁边呢，就注明对读到前面的超过诸法一一心相啊，超过诸法一一心相。那这里所谈的就是唯识很有名的三自性。好，往后翻一页，我们可以看到二三一一页。好，我们把一切法归纳成二无我，显现三种自性相以后呢，不是真实有三种自性，三种自性仍然是一种我们观察圣依地正无分别智的一种方便，而三种自性相呢，都显现各个都只有一位相，哪一位相呢？无自性相，对不对？无自性相。而讲这个道理的呢，就在这一品二三一页天的部位，心是诸法无自性相品。诸法无自性相，就是把前面的三自相，就是遍地所知自相，显现什么呢？相无自性性。依他起相呢，显现什么？生无自性性。圣这个原诚实相呢，就显现圣意无自性性。凡是名言所安立的，就于一些行派来讲，都不认为它是最圣意啊。真正的圣意是离言法性，而离言法性就是透过这些世俗名相的安立，它只是为要安立什么呢？安立一种止观的方便次第，对不对？借着名言教导我们用心的一种善巧。当我们能够次第的误入这种用心善巧之后呢，不是心，但是也不离心，能够得到一种善用其心的一种善巧智慧。那种智慧呢，就叫无分别智，而这种智慧的对境所证的，就叫做离言法性啊。透过二空真如的观察跟思维，就能够证到这个东西。所以你各位学长，你就不妨在诸法无自性相品的旁边注明叫做遍一切法一位相，就是圣依地相品的第四颗啊。所以本经墨学对它有一个大科判，是一个这样子的架构啊，这样的架构。好，那这一品呢，这一品特别长，为什么特别长呢？其实这一品应该加以科判的话呢，应该还可以把它科成两个小科。第一科呢，就是无自性相品；第二科呢，就是三十判教。啊，三十判教在什么地方呢？三十判教呢，在二三一四页。啊，各位看到吗？二三一四页，在二三一四页这个天的部位，天的部位，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尘二白品所设？那个字是写错的哈，那个字自己的字是不对的，是要改成白字哈，因为这个新闻封版有很多错字啊，错字。在白品所设底下呢，它分作两科，是一说三无自性性。从这一品开始呢，墨学对它有一个新的科判。这里的科判呢，就是要用三性三无性跟八十二无我，就是前面圣依地相所讲过的道理，以及对读到新依四相品、一切法相品跟无自性相品呢，要来科分啊，要来总摄佛陀49年的教法。那么瑜伽行派呢，透过解释密经，把这个瑜伽行派的这个观点来看呢，三藏十二部经49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法呢，分成三十教。这里就在讲第一十教。第一十教就是对于五事不具足的声闻种性讲四谛法啊。对于五事不具足的声闻种性讲四谛法。那么什么叫做这个五事不具足？你们手上有文，不妨就可以看一下啊，请在这一行下面，就是我们二三一四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往下中间看，有没有看到复次圣一生啊？复次圣一生，若诸有情从本以来，底下各位开始标了，第一个未种善根，你从来没有种过菩萨的善根啊，菩萨种性的善根。第二个，你也没有亲近菩萨啊，这个菩萨道所要对治的障碍， 第三个在最后一行，也没有成熟相续，相续就是我们的一熟相续，就是你生生不能够增上，你就是说上一生你可能学过佛法，可是这一生呢你又遇不到佛法，对不对？或者五根不具足啊，或者是意识不明利啊，意识不明利，或者呢生计不保啊，非常的贫贱，光是为了要讨生活都来不及了，根本没有心力去学佛，就是种种暇满不具足的因缘啊，这些就是叫未成熟相续。好，纵使有了前面三个呢，你也未多修圣解，就是你的念根没有力量，边学边忘，边学边忘，对不对？学到后来到了临终那一念还是没有正念正知，这叫未多修圣解。那么二三一五页第四行，也没有办法入道开始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这叫做五事不具足。当五事不具足的人呢，那么我们为他呢就要讲啊种种的这个身无自性心的道理，四谛的道理，用三七道品来对治他的烦恼障啊，烦恼障，因为他烦恼障太出众了啊，根本连菩萨地要怎么修都很难。所以呢，这是对第一十教所说。好，这是第一十教。第二十教的科判默学把它摆在什么地方呢？摆在二三一六页啊，二三一六页倒数三行，复次生一生天的部位，对到眼三明意解别啊。因为默学的科判大大的改韩老的科判啊，当时我讲过的时候曾经有讲过哈、啊。这里呢就是本文要谈第二十教啊，第二十教。好，第二十教的对基是谁呢？对基的是跟刚好跟前面不一样啊，前面呢是五事不具足的声闻种性的弟子。这里呢是对到什么五事具足的大乘种性，大乘种性又有两种，一种呢是过去可能学过声闻法，但是他呢有大乘种性，对不对？第二种呢是过去曾经学过菩萨法，可是退成二乘啊，退成二乘。那么这一类的人呢都是本这一时教所要去对机的对象所以呢就为他讲什么讲般若经啊，方广大乘方广的教法。可是呢他对这种五事具足的立根大乘种性的人讲呢，他用什么方法讲呢？用隐秘相来讲，就是用甚深秘密意来讲一切法无生这个道理啊，就讲空这个道理。可是呢如果你的五事不具足的话呢，以隐秘相来讲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啊，以为佛教佛法所谈的最高的真理只是空，于是呢就会跟声闻所证的涅槃一样，会落到无为坑里面去啊，坚守一个圣义地而不肯移动啊，不肯移动，那就没有利益众生的一种大悲种性的显现。所以为了对治不能够真实受用大乘方广教法般若教法的这一类的人呢，所以又安立的第三十教啊，又安立的第三十教。好，第三十教往后翻到二三二零页啊，二三二零页，二三二零页天的部位第一行，他的科判呢，本文他写成人二解欲说义，有没有？那里底下的文他说，尔时圣一生菩萨复薄佛言，那段文呢，就是我目学把它改成叫做判为第三十教。第三十教的对象是谁呢？他不管是五事具足也好，五事不具足也好，你只要对于第一十教所讲的四圣谛只有，你如果对于第二十教的般若空执无执空，你只要对于前面二十教所宣说的教义有所偏执的人，都是第三十教所对机的对象。所以第三十教呢就要对三种根基，上中下，就叫三根普被一切众。这一时教所要讲的就是中道实相，不偏空也不偏有，但是呢也破空执也破有执啊，我们讲就叫中道圆教啊，中道圆教啊，这就是本经所设解释密经瑜伽行派所要对机的。所以呢读到这里你就不妨可以知道，一解释密经的三十判教，三十判教 释迦牟尼佛在宣说三性三无性八思二无我的教法，可以说它既包括四圣地的原始佛法，它也包括了般若方广的教典，乃至于所谓的空性义跟如来藏义。可是他为了要统摄三根，三根普被起见呢，所以他讲一个三性三无性无法啊，这个八思二无我的教法。所以呢，其实所谓的瑜伽行派的教法，它不是一个唯识见而已。啊，唯识见不过就是他对于法相观察的一种善巧，所谓的四寻思观，观察一切法显现的名义自性差别。所以唯识见只不过是一种止观方便的名称，它并不是如藏传所谓的四不容易判的唯识见。唯识见就我学习解释密经的心得，就我学习一本实质论的心得，它并不独立成一个独立的宗派。虽然到了汉地来，有人呢，后来的学者就把所谓的这个无着世亲，乃至于所谓的戒贤论师、玄奘魁基这一派的传承呢，称为叫做唯识见的传承。可是那个都是后来学者的一种区分啊，一种区分。各位，如果你去读魁基法师的成唯识论述记，连他自己都没有称他自己叫做唯识家啊。那么当时的大德呢，都把玄奘大师跟魁基法师呢都叫做三藏法师，他是通三藏的，他不是一个宗派可以去拘泥他的宗见的。所以后来为了要去把三藏十二部经的这个传承呢做一些科分方便起见，就有后期的种种叛教的学说啊，叛教学说。可是瑜伽行派他自己也有类似叛教的说法，可是他不着重这个东西，比较着重的是三十叛教，他把佛对机摄受的法教次第依着解决众生的问题分成三个次第啊，分成三个次第。第一个，因为凡夫着在五欲六尘当中不能出离，于是为他要讲什么四圣地，四圣地重在对治意啊，就要令他能够升起出离心啊，升起出离心。而第二十教为他讲般若经，就是因为要让他能够得到所谓的空性的圣解，而由空性圣解当中呢又能够栽培起不只是要自证解脱、自证涅槃，而要能够因为空性圣解看到一切法没有独一的法性存在，每一个布德伽罗、每一个法都是重重观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追求这个法界究竟的解脱清净，唯有众生成佛才有可能。所以要由最胜的空性正见呢成就大悲种性。可是呢，佛把这种四谛的法教跟般若的法教讲清楚以后呢，都还是会有四谛教起有执，会对于般若教起空执的这一些不了义的众生啊，不了义的弟子。所以呢才会安排第三十教的中道圆教，依着三性三无性八思二无我的教导，令一切众生能够普遍成佛，能够普遍成佛。所以墨学根据这样子来体会瑜伽行派的教法。瑜伽行派有人说它是弥勒菩萨的传承，好，纵使你讲它是弥勒菩萨的传承好了，弥勒菩萨传承我们所谓的弥勒五论包括什么呢？包括很典型的属于唯识见的什么东西呢？金庄严论、大乘金庄严论，对不对？以及所谓的辩中辩论。可是辩中辩论里面呢已经有所谓的本性净、客尘烦恼这样子如来这样的思想存在，就更不要谈弥勒菩萨所谓的宝性论、变法法性论。你可以看到弥勒菩萨还有另外一部论，第五部论叫做现观庄严论，抉择的是什么呢？抉择的是一般以为般若经是属于中观的道次第，可是在弥勒菩萨来讲他还是属于他个人中见所展开的五部大论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弥勒菩萨的五部大论有所谓偏如来藏思想的宝性论，有所谓偏唯识思想的 这个变装变愣，跟金装又愣，又所谓偏波尔思想的县官装又愣，啊，县官装愣。那么墨学礼拜二也要开始，这个学讲的变法法性论，刚好就在讲，就是也是密勒五论之一呢。他讲什么东西呢？讲一切法无二的道理，啊，一切法无二的道理，啊，所以呢，所有这些教法，如果回到溯源，回到解释密经来看的话呢，解释密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也就是说，整个释迦牟尼佛，如果依照释迦牟尼佛自说的判教，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很难得你会看到释迦牟尼佛自己会去判教，也只有出在解释密经跟般若经，解释密经佛自说的判教，把它判成这样子三十的次第，而归到第三十教是最圆满的教导，而这圆满的教导呢，摄前面的二十支教，啊，摄前面的二十支教。那么如果你们详细学习的话呢，就可以学习到圣依地藏品，圣依地藏品的一切法无自性相，就还是回归到四圣地的教法，告诉你一切法蕴界处由四圣地十二因缘来作证，其实还是显现一实相无自性相的真实义。所以呢，这就是无自性相品的后分。墨学以后如果重新再刻注啊这一品经的话呢，这一部经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三十教别开诸法无自性相品，另外安立一品，啊，叫做三十教，啊，叫做三十判教，三十判教。这三十判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汉地有所谓的这个五十啊五十八教的天台判教，啊，有所谓的华严的五十判教，啊，这五教仪的判教，啊，这些判教呢都是大德祖师所判。那么依经来判的话呢，三十判教是瑜伽行派所宗养的，啊，所依据的东西。这是墨学学习瑜伽行派教法所谈到的东西。所以如果要我这样来看的话呢，唯识只不过是观察法相的一种方法，可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三七道品也是一种方法，对不对？里面独独挑出来的四念住以及十二因缘，都包括在瑜伽行派的五种善巧观察会里面。而唯识见特别独开前面的四念住，另外再推出所谓的四熏之观，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它只是一种止观方便，并不成立独立的一种宗见。独立的一种宗见，这是墨学对于藏传的判教不同意的地方啊。这是我个人学过解释密经跟唯识原点之后我得出来的心得。那么于是呢，整个这一品到这里为止，非常大一段，请各位翻到2323页倒数第三行。于是佛就告诉圣依僧菩萨说呢，善男子，以上所讲到这里为止呢，可以单独流通，叫什么东西呢？叫做圣义了义之教。了义是动词，圣义是名词，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明了圣义的内容。所谓的圣义地相，应当要如何悟入？悟入的境与切啊，悟入的主题，悟入的内容，悟入的道理是什么？所以这段文就在跟我们说，所要悟入的圣义地，它所包括的内容啊，以及它的次第。应该是如何？所以从前面的离名言无二相，一直到这里为止，统称为一品啊，独立的一品，叫做圣义了义之教，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学习圣义地的内容。好，我们往后翻到卷77，这里呢就是本经科判大科的第五科，分别瑜伽止观，在经里面呢就叫做分别瑜伽品。而分别瑜伽品指的是什么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悟入圣义地的止观方便。前面是要讲悟入的道理，这边是要讲悟入的方法，就是止观的技术啊，止观的技术。依着这个止观的技术，就是 know how， 依照这个方法，而前面的那一品叫做 know what， 你要去知道什么呢？借着本品的瑜伽止观的方便，叫做 know how， 你懂了这个方法。知道如何去修学这个止观，然后依着本品所教导的止观去悟入什么？ 二空真如啊，悟，然后透过二空真如去透告唯一是真如的啊圣义地相啊圣义地相，所以这一品也是我们第二次宣说的重点啊，第二次宣说的重点啊，这品也是很大啊，非常大啊，也是包括一卷的分量啊，一卷的分量，中间内容我们就不细着回忆了哈。请各位一直往后翻，翻到77卷的最后，77卷最后在2355页，2355页倒数第四行，这一品经的当机菩萨是弥勒菩萨，而是持世菩萨复薄佛言：世尊，于是解生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那个字改一下，不是义哈，是教啊，当何名此教，这一品经应该叫什么东西呢？我应当如何云何奉持呢？佛就告诉持世，持世就是弥勒菩萨哈。佛就告持世菩萨说啊，这一品经呢，而后就可以称它为叫做瑜伽了义之教。什么叫瑜伽了义之教呢？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明白学习瑜伽止观的方便，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明白学习瑜伽止观的方便。也就要学习悟入圣义地的方法，而前面那四大科呢，所讲的就是所悟入的圣义地，它到底包括什么样子的内容啊？是它道理的理论的内容，而这一品呢，讲的就是悟入的方法啊，悟入的方法。所以本经呢，其实可以分作四个小品经来学习啊。第一品就是，如果你要了解瑜伽行派怎么来描述啊圣义地，我想无非就是从前面的四品啊，前面的四分。那么如果要学习瑜伽止观，那就学习卷77这个瑜伽了义之教。所以这也是单纯讲瑜伽止观的方法啊，瑜伽止观的方法。好，那就要进入到我们上次结束前呢，曾经也讲了一小段的卷78，分别地波罗蜜品在2357页啊，2357页。好，我就很偷懒的哈，因为我这两个礼拜我也前后思考，到底是不是要详细的节前。可是第二次本来主要目的也是要只讲分别瑜伽品，可是后来为了要节前起见呢，又等于重讲了，所以呢，就变成在目前这个网络上呢，就有两份跟本经有关系的 MP3 啊。那么第一个呢，它名称标作解生密经，虽然它标作解生密经呢，可是它只讲到分别瑜伽品的一半啊。它是默学在2004年2月2号到9月13号总共有30节课啊。那30节课呢，默学就是乖乖的、啊、按照本经的次第，没有去跳啊，没有去跳啊，这个很详细的节前身后，但是只是讲到分别瑜伽品的一半啊，一半啊。所以这30卷的分量，各位如果有愿意好好学习解生密经，因为默学在3藏12部经当中最喜欢的三部经之一，最喜欢的三部经之一就是这一部啊。这部我觉得进行果圆满，道理方法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部经是非常值得反复学习的一部经，因为这部经是最像论的一部经了、最像论，就是它讲的非常的详细，不像其他的大乘经呢，都比较讲的简略跟空泛一点点啊，需要许多的悟性才能够去体会啊。这品经它的内容呢，佛为我们说的因缘说的非常清楚啊，所以可以当作学习瑜伽行派的一个总纲。其实默学也一直把解生密经当作我这几年来抉择瑜伽行派教典的一个脉络啊。各位如果去知道为什么我会把这品经跟瑜伽教典分成我这7年来的次第，其实原则上来讲都是依着本经它所抉择的方便。好，第二次呢，我又跳过了一段时间，在2006年4月17号到那年年底12月18号，我又花了35次的时间，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接着前面呢讲分别瑜伽品，可是因为我之前曾经讲过我对于韩清净韩老的科判呢有意见，所以为了要抉择这个刚才所讲过的那个科判的重组啊，所以我等于又重新讲了解生密经， 从一开始的圣经第一章品又讲到分别与切品结束。那为了要去连接到我后来要准备要入菩萨地啊，于切是六顿的菩萨地起见呢，我又往78卷往后讲了一小段，往后讲了一小段，总共有35次的。可是基金会呢，就把它为了要跟前面一品区别起见呢，它的档案呢就称为叫做分别与切品。可是分别与切品反而比较详细，所以我这一次呢，从78卷开始讲分别地波罗蜜品，我就跟基金会的执事人员讲啊，以后啊，从今天开始讲的那个内容啊，就会把它连接到从分别与切品的这个目录哈，从36开始啊往后，所以呢，各位以后如果要完整的话呢，大概就是把以后这个分别与切品就会改名，就改成就等我整个讲完以后呢，就会改成解释密经的完整版。就包括我2006年跟2004年所讲的内容，连同我今天开始讲78卷到成熟作品圆满，就等于整部解释密经，只是把前面的这个圣义地藏讲两次啊，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哈。好，这是跟各位大概做一个报告啊，跟缘起。好，这也是这一品经呢，到现在为止呢，也是我把《瑜伽师地论》前50卷，我是偷懒的，没有每一卷都去讲了。那么我前面的19卷，我用瑜伽的这个唯识经论的所谓的30颂，八思规矩颂，还有什么白法，应该讲白法30颂之后呢，我讲白法，差不多同时开始了，然后呢再用八思规矩颂来抉择30颂的内容。然后呢，再抉择了这个菩萨地的真实一品，再抉择了解释密经的圣义地相品，啊，用这样子比较讨巧的方式呢，啊，没有次第的宣讲这个学习瑜伽师论的前19卷，可是那个等于有就交代了我所谓的入地以前的会品，我最后呢还把它抉择成十品会学，啊，瑜伽行派的十品会学，啊，那这是目前在礼拜六晚上有另外李老师在练讲的内容。那么抉择道次第的部分呢，就从我们今天开始，我没有去细细抉择这个声闻地的道次第，因为声闻地的道次第在本经啊本论当中呢，其实主要是讲三摩地的修学次第，可是整个成佛的次第唯有从这一品开始讲。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学佛的次第以什么为基准，我会跟各位讲解释密经的分别地波罗蜜品，因为分别地波罗蜜品讲的大乘实地是真真实实大乘的道次第，而这大乘的道次第当中呢，其实包括了声闻的修法在里面，啊，包括声闻的修法在里面。各位才刚刚学习完这个菩萨地的菩提分品，就可以清楚知道菩提分品里面呢，其实包括所谓一般我们所谓声闻教所学习的四谛、四念住、37菩提分，也包括圆觉比较擅长的十二因缘，对不对？更包括了六度四色，只是它的理趣一定都要以大乘方广不共啊一时相应的理趣来去学习跟观察思维而已。可是至于学习的道次第来讲的话呢，就不超过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分别地波罗蜜品。所以这一品其实就在抉择道次第，它的道次第跟不共的方法就是十地六度啊，十地跟六度。而下面一品成所作品是指成佛之后大圆进发成所作智连带的就开始发动，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成所作品当中呢知道成佛以后佛果后的普贤行到底佛又做些哪些事呢？我们可以从成所作品当中可以窥见一二啊，窥见一二。所以呢，因为这两品呢，一是在抉择次第，二是在讲佛果后的风光啊，他的这个菩萨事业。所以呢，我默学也不会把内容讲得很深，其实我只想做一个圆满，然后呢，用这两品呢来作为而后啊整个道次第抉择的一个依据啊依据。 详细的，墨学倒不认为解释密经讲得很详细。而后如果要把大乘不共法要讲得清楚，可能我还是会比较依赖色大乘论。色大乘论的教法呢，还是把大乘的法要讲得比较清楚的所在。只是里面唯一比较缺的就是戒学跟心学。到时候我会讲戒学跟心学，还有讲菩提心这三段文的时候呢，我会采用瑜伽师利论来帮忙。所以到时候呢，我们学习色大乘论的时候呢，就会依着色大乘论当作主体，那么接着瑜伽师利论里面的戒学跟定学，配合发菩提心的内容啊，来做一个学习的依据。这是大概我的节前跟身后。好，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做节前身后。那各位呢，我们就把文本打开到2357页。如果还是有人依着密勒版来学习的话呢，密勒版就在第八册卷78，它的页码是在5929页，而后我就不再另外报告密勒版的页码了哈。那如果依据这个密勒版学习的话，你们就可以去查照第八册的5929页开始的内容。好，我们就依着新闻封版大家一块依着页次来看2357页。你们要学习这段文，恐怕要一定准备笔记本那么我每个礼拜导读过之后呢，你们回去最好做一下整理，因为这个文比较复杂，你要根据十一地的内容，把本这一品经呢所要讲到的法要你要自己做目录自己做目录，当做以后你的这个学佛道次第的科目表，就是学佛的道次第。如果你判定你还在圣解行地，那你就好好依着圣解行地来修唯识观，或者四念住或者是五种善巧观，不管你依着哪一派的抉择都 OK。那么当你入地以后呢，就开始次第依着这一品所教导的内容做科目表次第你自己要求自己去增上要求做增上。而且你会发觉本品所讲的修法并不一定要到很高的地位才可以开始学的，你只要已经入道一段时间之后呢，少分的你就一定会碰到往后所讲的11个科目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好，我不多说自己的意见了请各位看到2357页放在瑜伽师利论的卷78色觉遮分中菩萨地第七。他这边说呢，复次依乘假立，这个乘是指什么乘呢？就是分别解说如实大乘，就是大乘不共法。大乘不共法也不过也还是一种假名而已，所以他说依乘假立，他是倒装句依假立有一个所谓的大乘。那么我们今天呢说大乘，当然是为了要去分别它跟所谓的声闻乘跟缘觉乘不同。而声闻跟缘觉乘它的目标在哪里呢？它目标在卸脱烦恼障。而到底不共大乘它的目标有什么地方跟以烦恼障为卸脱清净的目标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会谈了，它的目标以什么为对象呢？以所知障清净而后顿断烦恼障。他目标也还是要断烦恼障得究竟解脱，可是他断烦恼障的前行之地是清净所知障。而什么叫做所知障？所知障就是教导众生的方便善巧的智慧。因为你要让自己心清净，其实你只要懂的方法感觉起来并不太难，当然还是要用点功了。可是你发觉你要把你自己有用的方法教给别人，让别人也得利益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没那么简单。所以呢，你要能够去把自己成功的方法转化成让别人也得闻而能够受用有效的方法，是需要一点方便善巧的智慧。而且你会发现你不透过帮忙别人，你的智慧没有办法究竟。当你的智慧不究竟的时候呢，你说你能够暂时卸脱也不过就是透过处理，透过远离因缘躲起来而已。